动心的朋友，大家好，我们是废
子。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诺斯达斯音乐星球》，我是王老师，然后我们探 Live 系列又回来啦。
大家好，我是梦瑶。
对，就是我们皇后乐队那期跟我一起的嘉宾，今天我们俩一起来到 Face 的 Live 北京站现场，然后一起跟大家聊聊这个探 Live 这个系列啊。
特别高兴王老师今天又邀请我，然后可以跟他一起再继续做这样一档一期节目。
对，然后呢，我们今天其实就聊聊器乐摇滚，然后聊聊 Face， 然后聊聊为什么我们喜欢这支乐队。就这个现场是在这个北京的乐空间，然后呢，我们对这个现场非常熟悉啊，因为这附近有一个排练室，我们经常就作为十八线摇滚乐队乐手
在这里曾经排练。
对，
其实这个排练室还挺有名的，基本上所有的，
对，就可能就是那些就是未出名的摇滚乐队乐手都会来这排练过吧。
对，
就然后可能就有一部分就成名了。
对，
然后我们两个现在因为就是外面还是有点冷，然后我们就到了这个地下一层，这个有点这个回音的感觉，旁边就是人家还在练鼓，然后我们就在这儿先录着，然后我们一会儿就上去看一下 Face 的现场。
是，
对。然后话说回来啊，今天我们来看 Face， 其实听众朋友们就应该比较了解我，就是我是器乐摇滚的乐迷啊，就对于后摇啊竖摇这种乐队都特别喜欢。然后因为我和梦瑶都是贝斯手嘛，就贝斯手对于竖摇就有一种迷之热爱，就觉得里面的贝斯它是相当于第三把吉他的存在， 对吧？然后那其实我们也可以跟大家去就是大概做一小科普吧，就类似于说器乐摇滚或者说后摇和竖摇你的理解。
像器乐摇滚的话，它跟有人声的比如说普通摇滚或者流行摇滚的区别在于，人声可能只在器乐摇滚里占非常小甚至没有这样的一个部分，然后其他的呢都是通过贝斯、吉他、鼓还有合成器、键盘等等一系列的器乐交织为主形成的一首曲目。那它的最大的特点或者说跟其他的类型音乐的区别在于器乐占比会非常的大，然后整个音乐的情感，然后它所表现的内容还有它的起伏它的变化全部是通过器乐的不同的 riff 来构成的。我们可以从每一轨乐器的交织过程中听到整个音乐想要给听众传达的内容以及情感。
是因为很多人之前就是跟我聊的时候就说他们觉得器乐摇滚可能特喜欢的人就特别喜欢，然后不喜欢的人就会觉得说，哎，我听了什么，我听的为什么还不唱，就是很简单的就会有这样子的疑问哈。
对，
在这一块就像刚才梦瑶说的，人声就是在器乐摇滚中承担了一个轨道的角色。我觉得如果加老人声的话
也是应该可以来讲，就是人声也是一个乐器，
是
它并不是承担着传递歌词、表达情感、传递主旨的作用，它是跟其他乐器一样，丰富整个乐曲听感的一部分。
对，
然后它整个的情感，是通过单纯的音响效果，然后所有的旋律、和弦效果来呈现出来的。
是，
所以因为它没有歌词，每个人在听这个器乐摇滚的过程中，对于这个作品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就会变成千人千面，
其实就是想象力会更多一些。
是，
我们节目的第二期其实有推荐过几首后摇的曲目，然后其实我们还没有聊过竖摇。
对，
就竖摇就是所谓的 math rock 嘛，就是
数学摇滚。
数学摇滚，对，或者说大家为什么说数学摇滚，就是因为它的拍子听起来就有点错综复杂。
对，
就其实它和后摇的区别，虽然他们都是器乐摇滚哈，这个范畴内，但是它和后摇的区别，从听感上，我觉得最直接的第一个事情是它的拍子会让你有一种更加的错落感。然后第二点，其实它的情绪，坦白讲不会太 emo。
对对，
不会像太像后摇一样，就是一个大的回响或者 delay， 然后就给你就是延迟，让你坠入深渊。
对，它更多的是通过律动节奏的变化以及线性的riff 和音符的构成来这个进行一个情绪的变化，而不是通过 音色，如果是后摇的话，我理解更多的是通过音色的变化，
嗯
啊，那么竖摇更多的就是通过节奏音符来
是
传递。
我觉得它是一特别理性的，
很理性
音乐类型，
很有结构感。
是的，是的。
因为所谓竖摇就是数学摇滚，它数学这个两个字，我理解就是指的律动的变化，节奏的构成。
嗯，
我们可能听歌比较多的是就是四四拍，
嗯，
然后所有的每一轨乐器的重音都能很好的咬合在一起，然后我们的听感上会觉得非常的舒适。那么数学摇滚就是它会有节奏上的变化，比如说一会儿四四，
嗯，
然后一会儿是个八五拍五八拍，然后会有一些奇数拍，然后会有一些拍号的变化，然后不同的比如说吉他和鼓和贝斯，它会有一些重音的交错，
是
它
就让你听起来好像每一个轨拿出来是一首歌。
对对对，它
但是它又咬在一起，
有一种古典音乐或者说复调音乐里面的一些技巧，我感觉因为有一些就是轮唱的感觉呀，
嗯，
或者是复调的感觉呀，所以它每一轨单拎出来其实你都有很多细听的这个可能性。
是，
你一会儿听一下吉他的一轨，一会儿听一下贝斯的一轨，其实单拆出来都是一个线性的流程，然后就跟一个网一样，它们交织在一起，然后有一些区别，然后也相互能缠绕在一起，它大大增加了这个就是听感的复杂性，
对，丰富性，
对，
是。然后那说回 Face 吧，他们其实是成都的一个树摇乐队。其实这个树摇乐队这个定义，我觉得是因为他们发的 Connection 这张专辑，然后大家给他们去赋予的，
嗯，
就或者更明确他们是树摇，七月摇滚中的树摇。
我更多倾向于树摇是他们作品的其中一种风格，
嗯，
或者说这张专辑，
这张专辑
统一的一种风格。因为其实作为他们成立这么多年的一支乐队，
15年开始、嗯，
正式成立，然后发作品，也有一些不同风格不同类型的作品，包括其实树摇我更多理解是一种前卫摇滚或者说后摇中的一种特定的风格，
嗯，
不同的乐队在不同时期的乐品作品中都会吸收融入树摇这一部分。
是，
不一定就是说一个乐队我就是一个树摇乐队，我所有歌都是树摇。
就他们早期的作品我知道你就很喜欢。
对
对
对，
就有哪些你特别爱的？
他们 Connection 专辑之前我很喜欢的作品包括最早的 demo 专辑人间风景，
嗯，
还有在19年单独发的一首单曲Summer Waves， 还有20年的 Neon Forest，等等这些歌，
霓虹森林，我的爱，
对，霓虹森林都很好听。他们的风格整体来说，树摇的感觉或者说复合节奏的感觉会少一点，然后更偏一些，emo 一点的后摇的歌曲。
而且我觉得不是后摇，就里面甚至有那种就是 New Jack Bass 的
是
风格，
像《人间风景》这首歌，我们俩都特别喜欢。像我个人的话，因为特别喜欢 New Jack Bass 的音乐，是一个日本的算是 Jazz Hip Hop 的一个
鼻祖，
然后制作人，他的音乐像《人间风景》这首歌，确实会听到New Jack Bass 的影子，听起来就是会让人感觉非常舒适。所以其实这首歌也很推荐听众们去除了 Connection 这张专辑再去找来听一下。
而且它这里面是有小号声音，小号声音其实很多时候出现在七月摇滚里，我觉得就像一束光一样，
是
就照到了你的心里。
对，像我觉得小号它属于一个中高频的一个器乐，对吧？然后它的出现弥补高频的作用，然后并且能够使情绪在中后段有一个很急速的抬升，
是
或者说使整首歌发展到一个最高潮的一个部位。所以小号或者说管乐都是我和王老师特别喜欢的一个乐器，然后融入到后摇之中也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一个元素。
对，
说回Faze 的歌的话，他们 Connection 这张专辑更多偏向树摇，更多偏向复合的一些律动。然后除此之外，其实他们是一个风格很多元化的乐队。大家可能觉得说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后摇乐队，然后器乐摇滚乐队，但其实它的技术也好，它的音乐品味也好，音乐审美也好，融入了非常多其他的元素，比如说。我非常喜欢的 hip hop 的鼓点儿，比如说像 funk 的律动，还有city pop 风格的音乐和这个合成器的
对，
音
在他
色，
们前
在它
几张专辑
全
里
部
都
都
有，
有，所以这也是这个Faith 这个乐队它的可听性、它的多元性的一个来源吧。
对，所以我也不知道今天现场会不会演他们早期的作品，就可以期待一下。
是。
然后其实今天这个现场是他们的专辑《Connection》的巡演哈，也是他们到目前为止成立为止第一张这个全长专辑。然后他们整个业内的口碑还挺好的，就其实很多乐评人就觉得对这张专辑评价很高嘛，一
是，
共11首作品。然后你觉得这11首作品怎么样？就或者是你对这张专辑有什么的感受？
我觉得这张专辑是一个，越听越好听的专辑。一开始会被它一些就是树摇的复杂性所吸引，然后听到后面你会，就你会更加关注到它在这个音乐呈现上的多样性，然后音乐技巧上使用的一些风格的多变性，所以这张专辑，听了几遍下来，我是个人是特别喜欢的，尤其是这张专辑里面的几首歌曲，比如说《江河日上》，比如说我非常喜欢的一首《People in Cycle》，另外还有。没有什么是永恒的，这几首歌我都挺喜欢的，当然其他的作品也都很好听。然后用我个人的偏好来说，这几首歌是挺有代表性和特点的。
就其实就像刚才梦瑶说的，觉得《Connection》这张专辑，就首先它构筑了一个结构感，就很充足。然后以及他刚才有在讲说，他其实每次听这张专辑可能有不同的感受。
对。
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可能对于树摇乐队或者说器乐类乐队，你听感上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因为
没
它不
错，
像人声一样，你可能人声的歌曲你听一遍，然后你就觉得啊这首歌我喜欢，这首歌我不喜欢，对吧？
对，
然后它容易听腻。然
对，
后树摇这个东西，你听到这首歌以后，你会觉得刚开始觉得还好，然后第二遍，哎，我觉得这个还挺喜欢的，然后第三遍，我觉得那首歌还不错，
对，对，对，
就很神奇。
树摇的一个特点是，当你对这首歌熟悉感增加之后，然后你去跟着它的律动数它的拍子，然后。你会有一种成就感，就是你把它的拍子数清楚，然后你会更加能觉得沉浸到这首作品里面。像这张专辑里面，江河，比如说《江河日上》和《自由无用》都是树摇感比较强的歌。比如说《江河日上》，它一开始就是很明显是一个五拍的歌，然后到了中段之后会。有一种十拍一个 riff 的感觉，所以它这种奇数拍的呈现会让整个歌它有一种很紧迫的追逐感，也能让就是听众很容易带入到这首歌里边。尤其是《江河日上》这首歌，它的一开始让我感觉有一种听那个《星际牛仔 Tank》那首歌的感觉，对吧？
是的，
就
是的。
是。特别奇妙，因为他用了他的这个镲片的鼓点很有特点，然后包括贝斯的 riff 和非洲鼓的这个元素的融入，因为我个人特别喜欢非洲鼓，然后它整体能构成一个非常奇妙的律动。
其实就像你刚才说，像《自由无用》，其实整体来说啊，这首歌就算我在《Connection》这张专辑里可能最喜欢一首，因为首先它的那个律动和它的就它也是一个非常强贝斯的一首歌，
对。
然后它的贝斯会和吉他，然后就交缠在一起的那种感觉，然后其实你会觉得非常的就是咬合的特别紧，然后包括它后面其实有在做了一个情感的一个抒发嘛，
是，
对，然后整体的话，其实《自由无用》这首歌就听起来你觉得很有劲儿，就这首
对，
歌。
也很富有变化，这
是
就
的，是
是
的。
树摇作品的有趣的地方，它的不同乐器和声部的交缠叠加，让人觉得你有探索这首歌的欲望，让你。
有
可
惊
以
喜了，
吸，对，有惊喜，可以吸引你一遍一遍的听。
对。 而且其实这张专辑里就你像树谣和后摇都特别爱用采样，
对，
就是采样在这种音乐中起到了一个传达情绪的作用。
对，
然后像这张专辑里就是有一个很有名的一首歌叫他偷走了西雅图的天空，其实基本上是所有喜欢 Face 的人可能都会知道的一首歌，它的采样就源于一段真实的事情，就当时其实是一个这个美国的一个航空公司的地勤，他去劫持了一架飞机，然后他就飞上天空了，然后最后他其实人机都坠毁了嘛，然后他当时就是因为他自己有一个飞行梦，但他其实完全不是这个就是能开飞机的，但是呢，他就是当时可能。其实他的生活还挺美满的，只不过就是他不知道为什么就下了这样一个决定，然后在空中他和这个空管人员的一些对话，他把这个对话这些采样变成了采样，然后放到了他偷走了西雅图的天空，而且这个名字也非常的契合，所以就是很多人会很喜欢这首歌。
对，这个他偷走了西雅图的天空这首歌，整体给我的感觉还是挺轻松明快的，有一种确实是在天空翱翔的感觉。但是当你听到这一段采样的时候，其实它是这个地勤已经把飞机开到天空之后
对，
和
就是
塔
他，
台的一个对话，
是的，
来解释说
就是
他
他，
现在的一个什么情绪和想法。特别奇妙的搭配，因为他其实是一个以必死的心去，
他没想到坠落，
对，
没想到要下那个降落，
是，就是他觉得可能生命停留在天上，他整体的这一段采样给人带来的整首歌带来的冲击和情感，我觉得就是源于他用了真实的这一段采样。
是的，是的，
包括我很喜欢的那首《People in Cycle》这首歌，其实它也前后都用了采样，它用的应该是法国地铁播报的一个采样，就是，就是因为《People in Cycle》，我不知道是不是主创是这么想的啊，它是描述的是在大城市中人们这样穿梭，然后生活循环往复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然后它的开头和结尾都采样了这个地铁播报，确实有一种在钢筋水泥森林里面，人们生活的这个感觉。所以，当有了这个采样之后，它是给了器乐摇滚，因为没有文字的说明，所以它给了器乐摇滚一个特别直观的情绪的介绍。
是的，是的。然后其实说到树摇啊，就有一些树摇或者后摇吧，就老牌乐队，就国外的很著名，比如说像透，日本的这个乐队，就这个他们的鼓手打得非常深入人心的这种树摇节奏吧，可以说。然后包括那个要说后摇或者说实验性的，就是Turtles，对吧？然后呢，他们其实对 Face 的影响也是很深的。你就像这次在他们专辑里。很清晰的能看到，首先它有一首歌，就是括号，就是 We
We
Love
Love
Turtles，
Turtles。
对，然后就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们以后也写歌，然后括号后面爱谁谁谁，就给这乐队致敬，我感觉
对，
是吧？
是所有摇滚乐迷作为小粉丝的
对
一
对，那
种
种心情
心
啊，
情，
对。
对。
然后还有就是，你像那个 The Start is the End 这首歌，其实也是 Toad 的 Goodbye 那首歌里面的一句歌词嘛。
对。
然后而且 The Start is the End 你就觉得。这个歌名特别后摇，有没有？
对，
就是还没开始，就开始就是结
结束，
束，你就觉得一定要带情绪了。这时
而
候，
且每个人对于这句话可能有不同的代入，
对。然后，那你觉得像这种老牌的树摇后摇乐队，你有什么感觉？
我个人特别喜欢 Turtles 的歌，
觉得比较有实验性。
很有实验性，而且他们的音乐每一首都不一样，好像对于这个乐队身上没有太多的标签儿。可以说他们有一个大标签，就是实验性的乐队，但是每一首作品全部都非常的有区别，会用不同的器乐构成，会用电子，会用合成器非常多，然后它会有不同的风格，甚至会有非常短的乐曲以及非常长达20分钟的乐曲。你在听他们的歌的时候，不觉得这是一个贴着 Turtles 标签的音乐，但是确实是非常有巧思的一些歌曲。比如说，我特别喜欢他们的那个《天梯》和《Along the Banks of Rivers》，就这两首歌，非常的不同，但是又同时带有很强的实验性。在一首乐曲之中， 就有很大的变化，让人充满了惊喜。
嗯，其实我就像刚才我们提到这两个乐队就对 Face 都有影响嘛，然后那如果说这两个乐队的话，我可能对 TOE 可能更印象深刻一点，因为如果说听知道树谣或者了解树谣，我应该就是从 TOE 开始的，就是觉得他的鼓为什么打成这个样子，然后为什么能够就是拍子错开以后还竟然奇妙的合在了一起。对，其实基本上，而且他们的像很多树谣的乐队现场反而就是和观众更近，你知道吗？就这种围着他们看的感觉，就好像你沉浸在其中的参与感更强。对，所以这个也是就是为什么说我现在觉得啊，就真的是乐队听什么乐队就会做成什么样
的
音乐。
对，
绝对是有，
我们也是
一样的，就是有影响。
对
你像孟瑶喜欢其实是有点大编制的，
对，
偏华丽的，类似于那个日本叫什么
追名林琴，
对对对，追名林琴的这种风格，对吧？东变这种
东变
bass 的，
包括我喜欢 jazz hip hop，
是
nature
bass 都是这种风格。
对，它会影响我，比如说我喜欢 Nujabes 这个风格，那我对于听比如说听 Faze 的音乐的时候，我会偏好于喜欢他用这个 Hip Hop 鼓点的一些歌曲，比如说 People in Cycle， 比如说
人
间
风
景，对，这些都能够不仅烙印在乐队成员身上，也烙印在这个听众的身上。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审美偏好。
对，
你说就是说，如果说我在树摇和后摇里选，我肯定会选后摇，因为我可能更这个方向更 emo 一点。然后你说后摇里面，我又会更偏向于说，比如说像 mono 网文，就这种也是 mono， 也是很大变，就是那种大排场那种画面，你知道，他老给你那种非常震撼的。对，那种好像就能够洗涤你心灵的。
对，更多的是呈现一个声场或者声响。
是的，是的，是的。
对于树摇来说，更多的
是音强的听。
对，它不是音强的听感，它是线性的
交织，
像是一个网一样。
没错，没错。因为我记得当时骷髅就是他们的相当于这个 Face 的主创嘛，他们当时说他更希望就是用这种线条来编织画面，而不是段落。那你说听到这样子的话，我会更认为他可能更偏树摇一点。
对，确实就是你去听他早期的作品，再去听他 Connection 这个专辑，对于刚才王老师说到的，把这个段落感给变成
线
条
感，
是特别明显的一个转变。
很明显，
到了 Connection 的时候
是。然后那我们现在看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也准备去那个后台去采访一下费子，然后去听听他们对于这个 connection 包括这次巡演感受。
好的。
动心的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费子。
对，然后今天我们现在在费子的这个 live 现场的后台。对，然后就跟大家聊聊就关于这个巡演的感受吧。就因为其实 connection 这张专辑就其实是在北京是最后一站的巡演了，
对
吧？
对，
因为而且因为疫情的原因，就也有一直在调整时间。
对，这个已经是调整过的，
是
对，应该是去年的一月份，对，一月份，但因为疫情，然后移到今年了。
是的，是的。然后那你们整个巡演有现场有什么感受？就或者对这个巡演有没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
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其实挺多的，这次巡演。印象最深刻的是疫情，第一个是疫情，就耽误了我们很多东西嘛，包括我们一出来的时候，最开始就各种跟防疫办打电话，有可能巡演不了，然后我们每个人买了个保险，没管就冲了，知道吧？就想的是，最开始预定的目标是只巡演四站，巡演到上海，然后结果巡演到上海就很意外，然后我成都又变绿了什么的。然后我们又继续走，然后所以说疫情对我们的影响是挺大的，印象也最深刻。第二一个就是路程中一些有趣的事，包括我们最开始是坐飞机啊高铁啊走，然后坐一直到江浙沪那一带，然后我们就自己去找了个车，自己租了个车，然后我们一块拉着设备开着车，然后一块继续往下走。其实这也挺爽的，而且就是因为这个是Faze的第一张专辑，然后我们也不知道现场会怎样，但是这次观众和现场反响确实挺好的，
对，
给我们很意外的感受，也挺谢谢他们这么支持我。
是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就有反馈说，Face现场特别值得冲，真的是这样子的。然后就是包括我们两个，其实
在
听 Connection，
对自己听的时候也是，
对，因为
期待现场，
谢谢谢谢，
对，
谢谢，
因为我们两个是就相当于器乐摇滚的，就很喜欢器乐摇滚这一块。然后其实我们当时听你们的
专辑，其实从2015年的时候的那些作品到现在，我们其实会觉得说 Connection 这张专辑可能更加定义了，就是更往树摇这个方向去做了。
对，
所以在这块其实我们还挺想，就是想去问一问说，就是你们是未来是有计划就是说做这样子类型，还是说还是不局限于
应该是不局限，但是会以这个为基础。其实这个第一张专辑你也听到了，可能会和之前的一些歌不太一样，其实也是为了定一个基调。就是因为作为这个乐队来说，可能在没出这张专辑之前，外界可能都不知很飘忽嘛，觉得你这个状态不知道你的具体的风格或者什么是什么样的。我们也想就是第一张专辑定一个基调，用树摇或者说更加四大件的这种现场力比较强的这种音乐为基调，然后未来的话可能不会太局限于一直在这风格里边玩，但是玩出来的东西那一定是属于 Faze， 属于我们四个人的
东西。 Faze 的风格。
对。
那你觉得从你的视角，你定义 Faze， 比如说用三个词去形容它，你觉得它音乐是什么样子？
三个词啊，
没关系，就是可以想一想，
自己夸自己这种有点尴尬，我想想。三个词来形容，
或者其实也可以从比如说颜色色彩之类的，就是这种事情，就
是
我听到这样子的音乐你能想到
非严肃的，应该是严肃的。对，然后
这个我有同感，我有感受，
然后比较有秩序的。
对，这个我也有感受。
对，
就树摇乐队
就
是要有，
我们刚才还聊到，尤其是
还有一个词是我们在争取的，就是现场感。对，就这三个词。
就像我听 Connection 这张专辑的时候，尤其是《江河日上》《自由无用》这两首歌，给我的感觉是它的结构感、建筑感是很强的。因为我自己就是会觉得它的整体的结构是一个城市部、然后发展部、在线部的一样很严谨的结构，然后它每一个音轨的交织都有它自己的像建筑感一样建筑美的感觉，包括树摇本身也给人这种感觉。尤其是在跟之前 demo 的一些音乐比起来，确实是会更加的有这种结构上的严谨性，是我自己听感的感觉。
对，
是的。
对，其实我们创作初衷也有这方面。对，
是吗？然后其实我们刚才还在聊说早期的那些作品，听起来就是因为那个莫瑶一直在想说，哎，早期那些还会再发吗？
早期
他会在线上那样，
我也挺喜欢的。
会，但是我们现在还在想怎么演，因为其实最早期的一些作品，包括什么《人间风景》啊，一些歌，它其实是在废子转型成乐队之前的作品。对，它可能很多个人化的东西特别重，然后我们也自己在想怎么能把这个东西完美
的
呈现在现场。对，如果纯是放采样或者其他的，那就会失去很多现场。
因为他刚才提到一个词，现场感嘛，就他第三个词其实是对他们来说很重要的。
对，
那其实还蛮想了解，就是在创作过程中你们的一种就是很经常用的
创作
模
式或者习惯，是比如说由这个鼓和贝斯这样的律动乐器带动整体的架构，还是说像吉他或者贝斯去走一个 riff 走一个动机，然后来再充实整首乐曲？
大部分应该是鼓，对，应该是节奏开始驱动东西。对，
明白。
对，
然后呢，其实我们也挺想了解，就是在费子眼中觉得就哪些乐队，就可能你们觉得对你们影响很深，或者你们特别喜欢。
不限于国内外。
对，对，
影响很深。来，黄宇，来，影响很深的乐队。
对我印象就是影响很深的这个乐队的话，其实还蛮多。无论是从就是乐手的角度，还是从乐队的角度，其实都喜欢蛮多的。然后要如果是要特别推荐的话，我从就是大概2010年开始喜欢透以后，然后一直到就是自己的乐队玩类似的风格，其实透对我们的这个影响其实是最大的。然后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日本乐队。其实抛开某些音乐的层面来说，我可能更喜欢他们的这种对音乐或者说乐队的一个态度，就是
其实就是很专业了，然后很认真的对待
你。对，其实 做乐队这么久，其实可能关注的点就不光是音乐了，就比如说那个日本的吉之，然后他们来成都演出，我们乐队给他们暖过一次场，然后我们就一直在观察他们，包括调音啊，包括白鼓的一些小零件啊，其实对我们的这种震撼其实都还蛮大的，就是他们特别注重一些细节上面的东西，然后我们也就是对自己这样要求
因为今天我们在外面聊的时候就说费子调音感觉调了很久很久，
对，我们
就调到那个演出前，
我们今天调了大概四个多小时，
哇，
然后因为
主要在鼓的部分会多一些，
对，所以我们也比较对这个问题还比较慎重的，就自己带了调音师，想把这次演出效果调得好一点，
以后都带调音师，所以说就其实他跟我们是我在成都有个棚，然后我们一块儿已经磨合了一段时间了，但是今天应该是他第一次出战，对，然后可能也有些许紧张，对，反正效果好不好的多多包涵嘛，但是我们想的是未来把费子做成一个更加细致更加专业化的一个现场，对，就包括调音上边啊，或者包括你整个音乐制作流程啊，
视觉是吧，还有视觉这些配套，
对对对，但是这个只有一步一步慢慢来，我们不想把一个演出就把它只看成一个演出，你背着琴来演完走了就这样，对，
然后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费子想对乐迷说的话，
很多啦，对，然后首先是谢谢，对，谢谢那个大家这么支持我们，然后我们也会努力的脚踏实地的，然后一步一步的走，对，然后希望未来能够在更多的现场各种现场见到大家，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的专辑甚至未来的专辑，
好呀，那就祝那个费子今天
演
出顺利
啊！
对，然后我们也在底下感受一下这个今天的这个现场，
谢谢你们，
很高兴在这个北京见到你们，这也是我们去年巡演的最后一站。 前我们乐队刚出来的时候在成都演出，然后就遇到很多很可爱的小孩，就是演出的时候台下就有歌迷问，哎，我们乐队没唱啊，对，然后甚至还闹去退票啊什么的，让我造成有阴影。然后我自从那次以后，我后边演出都给他们科普，我说我们是七月摇滚乐团，我们是公司玩，我们没有唱，对，这个阴影后边放大到后边就有了这首歌，对，那么起来就有唱的歌，就是这首歌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叫 Bad Time Story。
我们现在看完现场
伴随着人间风景，
对，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到这个下沉的这块区域，然后来聊聊感受啊。
对，
你觉得咋样？
还是有挺多感触的，觉得首先现在心情还是挺激动，因为我觉得现场确实不错。
是，
然后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惊喜，
比如
比如说像我之前自己听 CD 比较喜欢的一些歌，比如说 Neon Forest 还有那个 Nightingale Yard in the Cage 这种，
是
就是仍然觉得现场特别不错。
然后对、
就是、
因为我喜欢的就是醉乌用和那个霓虹森林，然后依然觉得现场还是很好的。
像我想提的就是 Nightingale Will Not Sing in the Cage 这首歌，就是它的律动的变化，一开始是十拍，后面变成的六拍一个 riff， 就觉得就是现场的呈现还是挺明显的，就是对于喜欢树摇的听众应该这个现场应该是挺值得期待的。
对，因为有一个就是他们现场站位的问题啊，就是现在现场相当于鼓手在中间，然后所有人其实围着鼓手嘛，其实这种配置是在树摇里就比较常见，因为大家需要节奏的这种驱动。
对，
然后但是你知道就是现场的时候其实那个我就是说看现场的时候其实这样的，就是大家听树摇的时候你会通过他们每个人脖子晃动的幅度，然后你就会知道他们每个人弹的节奏不一样。
对，是
就是真的是这样子
的，
就每个人卡的节奏是不一样的，但是就是又咬合在一起。
对，
然后我其实对这个现场我目前来说就给我的比较大惊喜就是很多首歌的后半段是明显就是你在 CD 里听的冲击感和现场是不一样的。
对，
然后比如说像 Bedtime Story 的后半段，然后就是
包括 Walkman 的后半段，
对，就是其实就是大家就有一种爆发的感觉。
对，
然后但是它会很多就是收尾就基本上就要么戛然而止，要么就慢慢的归于平静。
对，
然后它其实在现场氛围就是调动上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是的，
但是整体来说我觉得可能就是从音效上其实我觉得是有种渐入佳境吧。
没错，
对吧，就是刚开始可能还是觉得就是说就是其实他刚开始也有那个耳返里听的音的音量大小的问题嘛，其实也调过，然后包括他们中间其实也几次去调那个弦啊，其实他因为中间间歇嘛，所以就是整体来说我会觉得说后半段会
更加
有
现场感
以及就是那个氛围会做得更好。
没错，就是有很多给我惊喜的也是在后半段出现的，就是在听 CD 的时候没有太过多关注的，现场其实效果特别不错。
是的是的，
嗯，
总之就是觉得这场就是如果 Face 再有现场其实大家还可以支持一下的，
是的，
可以冲的。
稍微有一点美中不足你觉得有吗？
美中不足啊，
其实我觉得是现场和 CD 差别的一个必然，就是
哦，想到了那个采样的部分。
对，采样的
部分我还是觉得因为是这样的，因为他们中间有一些音色是这次大件没有办法呈现
的，
那么他们放的一些采样也好还是说就是音就是相当于 program 也好，我觉得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和现场的那个器乐出来的声效有一点点
不是很融合的。
是，
这个我
就是他的情绪没有，就是他的采样的情绪没有出来，
没有现场的感染力那么强。
是，
就是尤其是 People in Cycle 那首歌，其实我听 CD 的时候很喜欢，因为他的鼓的调音是特别有特色的，它好像是有一种把鼓的混响拉得很大的感觉，但是现场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做到像 CD 那样特别精细的调某一轨的音效。
没错，
所以说会就是有一些稍微跟 CD 可能有一点区别的地方。
对，包括其实你像西雅图嘛，就是其实他讲的故事包括他的采样是很有能够感染人情绪的。
对，
但其实他放到现场来说我觉得好像不如说你听歌曲的时候感受更深。
对，
嗯，
我觉得很多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可以解决，比如说有一个现场的合成器或者是现场的管乐组小号手，其实就会把有比较多合成器轨道的和这个管乐轨道的一些歌曲呈现得更好。就是，
没错，但那个其实就让我想到有一些乐队其实有现场有这种弦乐组啊管乐组，但是你知道有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这些成员不能够像他们一样全程在一起排练和有这种融合，所以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刚开始跟 Face 去聊说他们现在基于四大件的编制，他们会更倾向于就是做像类似这四种乐器的 音乐，
没错，就
可能会有些取舍。
是的，整体感觉就是四大件儿，到后半段情绪推进的这个音墙，在现场还是感受的非常明显的，
是
也是觉得很值得、挺震撼的一个现场。
对，总之这个现场呢，我们还是挺推荐的。所以就是大家喜欢树摇、喜欢去摇滚的朋友，可以来看 Face 的演出。
啊，是的。
那个现在我们听完现场以后啊，然后我们再来去采采那个 Face 的观众，然后去
听听他们有什么感想。
对，觉得今天 Face 现场怎么样？
觉得就是久负盛名，久仰大名，就是说一直想看，但是之前在我在济南那边，但是就是说我来北京工作之后就一直想看他们演出嘛，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那个就是数学摇滚这一块。
是，
然后就是不仅是数学摇滚吧，我觉得他们已经超出了就是数摇所定义的那些东西，就是在台上也是比较淋漓尽致。然后我个人比较期待能看到他们的就是 No Stage 的现场。然后
对，我也是，我
今天很想希望能，
因为他们在台上那种淋漓尽致的那种表现，不是说咱们能在那个数位音乐里面能听到的东西。
没错，
所以说我觉得作为不仅是作为一个数学摇滚的爱好者来说，就是各种就是类似于上海秋天那种感觉，我觉得他们应该能发挥
得
更好。
懂的都懂。
对对对对，所以说我还是就是说私心就是推荐一些数学摇滚的音乐啊。比如说北京的这个深秀，深秀乐队，就是包括这次就是未能成型的这个酸性事件。
酸性，我们
酸性本来是他的嘉宾，
对。然后我觉得还挺可惜的。
是的，我俩也特期待酸性。
取消掉的那个郑州场的那个尬，就是 JA，就
是
江涛老师的那个队。
这一听就是老数学摇滚迷。
以及那个那个上海的大七乐团，
那
个老师，
对，他对这个那个他们的评价很高，
对
对
对，我一直在关注他们，然后希望数学摇滚，就是器乐摇滚嘛，能在咱们国内来说的话，能更好，越来越好。
好，
谢
谢
谢
谢
谢
谢。你好，我们想采访您一下，关于就是听完 Face 的这场演出之后有什么感受，有没有特别喜欢的，
比如说他们演出哪首你觉得特别好？
他们演出我觉得每首都很好，然后我自己最喜欢的是他们之前发的一首叫做 Summer Wave。
Summer Wave 我也喜欢，就今天的
今天也演了，
今天的
演
出我也很喜欢这首。
是的是的，演得很好。
我觉得他们就是那种不像一般的树摇或者后摇，我每次听他们都会觉得特别的快乐，然后就特别单纯的那种快乐。而且他们，我觉得他们后面几首就非常有爆发力，
没错没错没错，
就让人觉得明天可以好好上班了。
原来都大周日晚上，你知道十点还在这排队。
对，
那你有什么想对
贝
子说
的？对，因为我们刚才他们会听到这期。
我希望他们能多来北京演出吧。然后他说他们今天是第二次来演出，第二次
来北京，
其实他们已经第三次了。他们把他们2020年的巡演已经忘记了。然后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多多创作，多多演出，也希望他们越来越好。
好的好的，谢
谢。想采访您一下，对于听完 Face 这场演出之后有什么感觉，喜欢他们的哪首歌曲？
首先感觉的话，因为我本身之前我听就是一些经典摇滚比较多，然后后来就是可能是近两年吧，我听了比较多偏器乐的方面，然后我本身也比较喜欢一些律动感比较强的一些歌。然后其实树摇的话，因为知道它的节拍嘛，就是比较怎么说，
复杂。
然后其实我觉得听树摇的现场给我一个最大感觉是，你跟着鼓的律动或者说跟着吉他的那种节奏，然后你有时候想去找他的节拍，然后你跟不上那个节拍，就那种感觉
跟我的
非常的，
对，其实就你观察每个乐手，
对对对对，
发现他的点头的幅度好像有点不一样了，
对对对对对对，就那种感觉，
节奏，
对，是
非常的美。我觉得这就是数学摇滚带给我们的一种，对对对对。
那你对他们哪首作品印象比较深？
其实我比较喜欢自由无用。对，
可能我觉得大家喜欢自由无用都是因为他的那种就有劲儿，你知道吧，就无论是贝斯还是吉他的
你说贝斯，我特别喜欢
贝斯是吧？
对，
我们两个是十八线乐队的贝斯手。
我其实也是个半吊子贝斯手。
怪不得他，你看你看 你看，这样贝斯的人都会听树摇。
对，然后那你有想对贝斯说的话吗？
嗯，因为
想一想，
其实今天现场我看，我其实以为今天现场因为大家疫情啊，可能有些人可能得因为疫情的原因，他工作原因他来不了，然后可能也被封校了。但是今天现场人还挺多的，我其实，就是希望他树摇吧，可能说就是咱们中国这些这种器乐摇滚，希望他们能够，不要因为受众群体比较少而去放弃，我希望他们能够继续怎么说呢？做自己热爱的事业，然后把他们喜爱的东西去分享给我们这些真正喜欢器乐摇滚的这些人去
就让中国有很好的树摇乐队，
对对对对对，
是吧？
好
的，好，
谢
谢。
那这就是本期探 Live 的节目了，然后后续我们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 Live 现场的解读吧，是不是？让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拜
拜。